侍卫们听了傅恒的话，便咋咋呼呼的向草丛中走去，却见卡巴尔一手提着匕首，一手拖着那条死蛇，浑身都是泥水，从草丛里走出来了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家伙100多斤呐、肉又细又嫩的，哎，叫厨子整着了，保管主子进的香。”季云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嘿，这蛇胆也是良药，剖出来给主子泡酒。”这卡巴尔也不嫌脏，嘴里衔着匕首，把蛇身捋直了，然后剖开他的肚子，取出胆囊递给纪云说：“纪大人，您是良医，这良药嘛，还是给您拿着吧。”纪云接过来掂了掂，好家伙，这可真不小啊，能挤出一碗胆汁呢。说着放进了巴特尔的马达子里。乾隆是余惊未消，笑着对傅恒说：“哈哈哈，瞧瞧，今天朕的御营旗开得胜，得了一熊，杀了一蟒，收获不小。要不是撤走那些个护卫，能有这么大的收获吗？朕和纪云骑马，罚你走路。”说着伸手向巴特尔要缰绳，巴特尔却没给他，笑着说：“这匹马的还要再训一些日子才能给您骑，还是骑枣红马的安全。”这个巴特尔啊，虽然跟乾隆的日子不长，语言也不大通，但是在朝夕相处之间，他已经感觉到了乾隆身份贵重，比他们的王爷要高出千倍百倍。说着递过了枣红马的缰绳，俯身趴在地上，让乾隆踩着他的后背上马。可是乾隆却微笑着摆了摆手说：“不，朕只踩太监，你很勇敢，朕要选你为三等侍卫。”说完任凳上马。卡巴尔见他还在那发愣呢，轻轻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一下说：“哎呀，你小子一步登天了，还不快谢恩，你们的骑营管带想得这个三等侍卫还不容易呢。”巴特尔赶紧学着他们的样子跪下磕头。乾隆高兴的一扬马鞭，说了一声：“走！”双腿一夹马腹，便飞奔而去。纪云也赶紧猛加一鞭，在后边紧紧的跟着。但是他还从来没骑过这么快的马呢，多少有点掌握不住。乾隆却是驾轻就熟，一边跑一边问：“纪云，这马如何呀？”“回主子，太快了，臣有点弄不住呢。”“嗨，你放松点，腰随势借力，别那么僵直啊。”“啊，是，好多了，可是终究比不了主子，不如慢骑的好。”“哼，奔腾才叫骑马，要慢骑啊，还不如骑驴呢。神驹飞驰，万物皆空，喜心涤虑，忘却烦恼，可见天地之大，渺尘俗之小，这才能体味到驾驭的真谛。”纪云根本来不及琢磨乾隆这些个话，却渐渐习惯了这风驰电掣般的狂奔。他第一次感觉到速度还有这么大的魅力。正跑着呢，乾隆突然用马鞭一指：“纪云，你快看，好一群黄羊啊，往林子里跑了。”说着一抖缰绳便追下去了。马达子里插有弓箭，乾隆一边跑一边取出弓箭，张弓搭箭，瞄准了其中的一只黄羊，嗖的一箭就射出去了，正好射中一只小黄羊的臀部。小黄羊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忍着疼痛又爬起来去追赶母亲了。纪云急忙追上乾隆说：“主子，可不能进林子里去，万一再遇到猛兽……”话没说完就被乾隆给打断了：“胡说八道，俘虏一个。”说的 催马便追进去了。纪云也赶紧追进林子里。这片林子虽然不大，但到处都是杂草荒沟，很是荒凉。纪云见乾隆骑着马自由自在的在林间小路上来回穿行，干着急就是追不上。见乾隆在前面不远的绝壁下停住了，纪云才猛加一鞭，算是追上了。纪云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两只黄羊，兴奋地说：主子快瞧，那儿有两只。乾隆也看见了，一边策马前行，一边拉弓搭箭，正要射出去的时候，乾隆却突然改变了主意，急忙弃弓收缰，但是猛的一下没收住，乾隆便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下来了。前面下坡地方啊，正好是一条小溪，乾隆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已经滚进了小溪里。纪云不由吓得真魂出窍，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，脸色苍白，策马追来。见那个溪水啊并不深，乾隆已经站起来了，只是浑身上下都是泥水，他的心这才放回肚子里了。但是猛然一想，皇上如此狼狈，自己倒干干净净的，叫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自己又如何向众人交代呢？于是他把心一横，大叫一声：哎呦！就从马上栽下来了，又顺势连滚带爬的掉进旁边的泥潭里了。霎时间浑身上下全是泥水。乾隆从马上摔下来，本来是很恼火的，但是此刻见纪云比自己还狼狈呢，这心里的火啊也就熄灭了。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乾隆擦了一把脸上的泥水，笑着说：哈哈，好啊，你看我是落汤鸡皇上，我看你是滚堂猪军机，够刺激。不由相视哈哈大笑。咱们简短结说，当天晚上纪云又奉旨觐见乾隆，正在烟熏山馆接见刘统勋和游明堂。纪云报名进殿，就听乾隆说：啊，二位说的都是金石良言，朕应当注意，从明天起调了一营兵进来守护就是了，这不关傅老六的事儿，朕的旨意他不敢违抗嘛，朕敬你们的这片心，纳你们的善言就是了。今天晚上叫纪云进来拟几份诏书，你们明天回京带给张廷玉，叫他用黄匣子速发尹继善、讷亲和岳钟琪。延清还要去南京，不要忙着启程，在北京多歇几天再走不晚。启程前给朕写个奏折，到南京后再报个平安信儿。就这样，你们跪安吧。说完竟一直把两位老臣送到殿门外，转回来的时候冲纪云扮了个鬼脸，笑着说：两个老头又来聒噪，哎，连你也扫进去了呢。纪云还从来没见乾隆这么高兴过，一边挽袖子磨墨，一边笑着说：主子，我不明白，哎，当时好端端的，您怎么会突然弃弓收缰呢？哎，吓得我到现在想起来，腿肚子还转筋呢。乾隆没有马上回答，看着悠悠的烛光出了一会儿神，才说：哎，朕是看见那个老母黄羊在噬小黄羊身上的血，就不忍心再射杀他们了。纪云没再说话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，单说刘统勋，他一路上紧赶慢赶回到北京城，当天下午就去拜望鄂尔泰和张廷玉， 这两位满汉军机大臣。鄂尔泰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，接过乾隆赐给他的老山参，只是流泪，在枕头上磕了个头说：
唉，我已经是老不中用的人了，主子还这么关爱，看来今生今世是没法报答了。延清，请你代为转奏，我想让两个儿子都去金山，跟着讷亲给主子出力，请主子恩准。另外，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延清。人都说我和恒臣共事几十年，面和心不和，以致下头的门生故吏分派结党。我如今是快要死了的人了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其实啊，我和恒臣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，我们只是性格不同，政见呢也偶尔不大一致，有些下面的人呢就错会了我们的本意。刘统勋听他喋喋不休的反复说他和张廷玉之间的关系，整整一个时辰了，刘统勋自己就有一脑门子官司啊，好多的差事等着他呢，听他说了这么多，心里更乱了。趁他喝水的时候，赶紧站起身来说：中堂，我还要到兵部去呢，您多保重，闲事少想，好好调养，慢慢身子骨就强壮了。说完一一而别，鄂尔泰知道他忙，也就没再挽留他。刘统勋出了鄂府，并没有直接去兵部，而是转教去了张廷玉的府邸。他是张廷玉的门生，如今又是朝廷要员，乾隆跟前的红人，门上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，没等通报就把他直接带到紫芝书屋。张廷玉半躺在炕上，受了刘统勋一礼才坐了起来，笑着说：哈哈，延清来了，几时回京的？哦，是上午到的，刚才先去了鄂相府上。哎，对，他一向心胸狭窄，你先去看他，那就对了。接着，也和鄂尔泰一样，开始说他们俩多年来的纠葛。看来，他的身子骨要比鄂尔泰好多了，思路敏捷，口才也比鄂尔泰好。从年羹尧说到西江用兵，从云南改土归流说到上下战队用兵，政事、军务、财政等等等等，哪些意见不一，哪些意见相同，都说得十分详细。刘统勋虽然心里着急，但是老师说话他也不敢插嘴呀，只能洗耳恭听，捡着对自己有用的暗暗记在心里。张廷玉从辰时说到午时，刘统勋在府上吃了饭，吃过午饭精神头仍然不减，接着还说。刘统勋好容易熬到他叹息一声说：唉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们都老喽，该轮到你们这一辈为朝廷出力了。这做官呐，也和集市一样，日中则集，日落则散。几年前你来府上，我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和你长篇大论的说这些个？如今是宾客寥落，车马稀，我这个集市啊，也到了日落的时候喽。说到这儿，他闭上了眼睛，仿佛在追忆往日的辉煌，过了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：哎，好啦，延清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，去忙你的去吧。 刘统勋如蒙特赦一般，急忙起身施礼告辞出来了，坐在轿子里心中暗暗好笑。没想到到二位老相国家里去请个安，竟然用了五个时辰。一路上他催着轿夫加快脚步，尽管如此，回到府上已经是掌灯时分了。他家总共也没几个仆人，老管家已经60多岁了，见他回来急忙迎上前去说：
老爷回来了，今儿来了好几拨子人呐，都等不及先走了，就剩下吴瞎子、黄天霸和他的几位太保徒弟了，说是有要紧事儿，一定得等老爷回来，连晚饭都是在咱们府上用的。老爷，您还没吃饭吧？我叫他们给您炖了一锅牛肉汤，您就先吃点吧。
刘统勋听他唠叨个没完，大步上了台阶，笑着说：
啊，行啊，叫他们给我端了一碗就是了。
吴瞎子、黄天霸他们听见刘统勋的声音，急忙都迎出来了，可是还没来得及寒暄呢，门上又来了一拨子人。刘统勋抬眼一看，原来是阿贵、敦敏、敦成兄弟俩还有高恒。刘统勋只好是先外后内，对刘瞎子他们说：
瞧瞧，又来了，哎，他们话短咱们话长，实在是不公的很了，只有请你们几位再多等一会儿了。转过身来又和高恒他们打招呼：
哟呵，今儿这是怎么了啊？这贵客都到我府上来了，快快快，里边请。
说着就带着高恒他们几个进了书房，早有仆人献上茶来，给刘统勋的牛肉汤也端上来了。刘统勋一边招呼各位落座，一边笑着说：
各位，实在是不公的很了啊，我呀还没吃晚饭呢，就容我先喝口汤吧。高恒兄，你们是从山海关来的吧？
阿贵呢？几时回京的？一边说一边喝汤。高恒笑了笑说：
哦，我去了一趟德州，他们俩呢是从山海关沿道上回来的。哎，德州吴桥、漕河淤塞起来了，盐漕和粮漕呢各不相让，我去料理一下，从山海关去，回来的时候就直接到了京城。
哎，对了，那个吴瞎子也去了。说着从腰间解下一个小包包：
延青，这是德州马家小月饼，这馅儿可是天下一绝，我是随身带着宵夜的，既然老刘撞上了，那就是你的口福。
说着抖开来摊在刘统勋的面前。刘统勋见那个月饼可真小，只有铜钱那么大小，花样做的十分精美，便捏起一块送进嘴里嚼着。
果然不错哎，嘿嘿，你可真行啊，随身还带着宵夜，看来你是腰里别着牌，逮谁跟谁来呀。
阿贵见这是个空当，急忙笑着说：
哈，我昨天才回来，后天呢要到热河去见驾，也没什么事儿，特意来看看你。
众人说笑一会儿，刘统勋猜测了高恒的来意。
我说国舅爷呀，这粮漕、盐漕都是朝廷的漕啊，北京经济这么多人，粮盐那都是必不可少的，没了哪样都受不了。我说大部政使，你就尽管放心吧，粮盐两漕出了毛病，我只有打吴瞎子的板子，绝不会护短。
高恒轻轻一笑说：
嗨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我是气老吴无礼，好嘛，带着一群青帮兄弟找到德州盐务局闹了一个多时辰，吓得盐务局长事的从后门溜了， 我从中好说了多少好话呢，哎，才算没事了。哎，你延清大人如今是皇上跟前的红人，所以呢来见见，要是我有什么不是啊，还请多多担待。刘统勋笑着说，哎呦，别忘了你是国舅爷，我当真是包龙图，连贵妃娘娘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哎呦喂，您就别提我姐姐了，她呀没儿子，在皇上跟前连半句话也不敢多说，更比不得别的贵主了。你说的那些个胡作非为仗势欺人的国舅爷啊，嘿，那都是戏上胡捏造的，那别人咱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不敢胡来哟。阿贵也笑着说，哈哈，得了吧，我看你这个国舅爷也够风流的了啊，好像你这心思用在公务上头的不多，哈哈，偷鸡摸狗的事啊倒不少呢。高恒脸一红，哎，你去你的吧，谁在后头嚼这种烂舌头啊，哎，就算是有那么点风流事儿，也是两厢情愿的，说了归齐，我大姐不坏，从不伸手从国库里掏弄银子，谁敢说我是个坏官呢？啊，和那些个贪官比起来，嗨，我真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呢。哎，我说阿贵，你还真别这样看着我啊，不相信你到各个钱庄去走走，瞧瞧那钱都剁得像小山似的，都是兑过银票的，如今可没有那么笨的人直接给上司送金子银子，如今聪明的人呐，都是这么办事的。比如说这天儿还不冷呢啊，你阿贵呢也要随身披一件大氅，把银票塞在里头的兜里，然后呢你就去见尹继善，进了屋啊赶紧把大氅脱了，走的时候啊抬脚就走，这大场呢就望到尹继善那儿了，哈哈，下一次啊明保暗保保管呐，头一个就是你，升官啊快着呢，不然的话你小阿贵怎么官升得这么快呀？啊，阿贵一边笑一边摆着手说，哈哈，哎，我说郭舅爷，你可千万别拿我打比方啊，告诉你，我可不是你说的这种人，尹继善也不是这种人。哦，呵呵，我明白了，国舅爷，是不是你这些个特制的小月饼里边也有什么蹊跷吧？是不是有祖母绿呀、猫眼石什么的吧？或者是弄一副金子做的围棋，外边涂上黑白色，然后呢敲门声的送给傅六爷，以后你升个尚书侍郎什么的，那也是易如反掌的事啊。高恒赶紧学着阿贵的样子连连摆手，哎呦，得啊，算我引狼入室。哎，告诉你啊，我绝不是那种人，傅恒那就更不是那种人了。说到这儿，刘统勋也跟着笑了，他看了看阿贵问，哎，阿贵啊，听说你近来起了个号叫佳木，如今讷公去了成都，调动大小金川的战士，到底前线的情势怎么样了啊？那张广嗣还像从前那样专横跋扈吗？这件事啊大家都非常的关心，所以顿时就安静下来了，都把目光投向了阿贵，想听听他怎么说。但是阿贵听了刘统勋的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